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中共自己也报道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器官的移植量仅次于美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即便如此呢，在美国做肾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也要超过2年。而中国人的传统是入土为安，就是死后也想要留一个全尸，因此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是非常少的。但是很多中国大医院的肾移植等待的时间仅仅才1周到2周的时间。那么在中国这些器官都是哪来的呢？说到活摘器官，您或许早已经有所耳闻，就是在人还是活着的时候开膛破肚摘取器官进行贩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社会曝光以后，被西方国家形容为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这一消息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两次冤狱后，河北杨志雄再被非法判7年；吉林市75岁老人胡玉兰被枉判5年；广东茂名黄柱峰再被绑架；原哈尔滨市政法委书记江明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雄县法轮功学员杨志雄先生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1年多后，于2020年12月1日被枉判7年。杨志雄此前已曾2次遭冤狱迫害。杨志雄56岁，原是河北法制日报社记者，曾在石家庄卓达房地产公司主管销售，也曾在北京某外企公司任办公室主任。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2003年6月被绑架，非法判刑4年。妻子齐红锦被非法劳教2年。杨志雄出狱后失去工作，靠打工维持生活。2008年，他被骗到保定市所谓法治教育中心洗脑班，遭非法拘禁1个多月。 2012年10月，杨志雄到北京中德环保公司应聘做销售主管，上班不到一个月，在单位宿舍被雄县国保警察郭军学等人绑架构陷，后被雄县法院枉判三年，劫持到唐山冀东监狱遭受迫害。2019年9月26日，杨志雄驾车在荣成高速检查站，被荣成县公安局拘留，后被雄安新区公安局伙同荣成公安局、雄县公安局非法抄家。在被拘留15天后，杨志雄被转入雄县看守所继续关押。2020年12月1日，杨志雄被法院非法开庭，枉判7年，但他拒绝签字。12月9日，此案被第二次非法开庭，维持冤刑。据民慧网报道，吉林省昌邑区74岁老人胡玉兰在2020年5月16日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非法抓捕、抄家，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最近得知，胡玉兰在9月10日已被非法判刑5年，已经在11月2日被劫持到长春女子监狱遭受迫害，非法庭审没有通知家属，并判交罚款5000元，说是补齐2018年罚款1万元的剩余部分。胡玉兰是一个街坊邻居公认的贤妻良母，1995年有幸修炼法轮功，修炼后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多年的鼻炎好了，身体变得健康，性格也开朗起来。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胡玉兰坚持自己的信仰，按真、善、忍做好人，向不明真相的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和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之前曾多次被中共警察骚扰、恐吓、绑架，曾被非法判刑关进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据民慧网报道，2020年12月12日，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黄柱峰、谢月珍夫妇及他们15岁的孩子被绑架。黄柱峰被绑架到站前路派出所后下落不明。黄柱峰今年50岁，电气自动化专科毕业，工作认真负责，曾在茂名秦轮厂被评为先进职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黄柱峰曾被非法劳教，在三水劳教所遭到卢金虎、张武军等人用五支电棍同时对头部、脖子、胸部、手、脚和脚底等部位长时间电击，逼迫黄柱峰放弃信仰，种种酷刑致使黄柱峰左肩关节缺血性坏死和手臂活动受限，导致他无法从事原来的技术工作。之后他靠打工维持生活，是一家人的经济支柱。2020年12月12日，广东茂名市茂南区公安分局、站前路派出所、城南派出所警察以及国保、居委会等十几个人闯进黄柱峰的家，非法抄走了法轮大法书籍和资料。黄柱峰被绑架到站前路派出所后至今下落不明，妻子谢月珍和孩子被绑架到城南派出所，直到第二天中午母子二人才被放回家。据民慧网报道，江明任黑龙江哈尔滨市政法委书记及市公安局局长期间，紧跟江泽民集团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把公、检、法、司部门纠集在一起，谋划、部署、组织实施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很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勒索、拘留、劳教、判刑，以致被迫害致死。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家庭被逼得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2019年5月31日，民慧网发表通告，通告说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 国际社会对迫害法轮功实施者采取了实质性的具体制裁行动。现在江明因迫害法轮功已被举报。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邓勇2020年12月15日郑重声明：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一直疾病缠身，经常四处求医，每天西药中药不断，本来家境贫寒，因病更是雪上加霜，度日如年。因一次偶然机缘，母亲接触到法轮功，于是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练功后很短时间内，所有疾病不知不觉中全好了。从此她以真、善、忍为标准，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可是邪党头子江泽民出于妒忌，开始镇压法轮功，在全国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市国宝610以及地方社区助纣为虐。他们听从邪党指示，多次骚扰母亲，叫她放弃练功，还说在他们写好的纸上签上名字，以后就不来骚扰母亲了。看我母亲坚决不签字，他们没辙了，于是穷凶极恶，绞尽脑汁想出个邪招，搞株连。2019年11月份，他们给我工作单位打电话，妄图通过单位给我施压，通知我到社区，逼我带母亲签字，并威胁我不签字会影响我的工作和晋升，将来还可能会影响我儿子参军或出国读书。由于一时糊涂，我没能及时认清他们的邪恶嘴脸，在我母亲不知道的情况下，违心的代签了字。现在我才知道，这是对师父和大法最大的不敬。现郑重声明，我代母亲签的字作废，我坚持支持妈妈修炼到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纳瓦罗报告揭大选舞弊规模和手段；台湾各界谴责中共支持川普反共；美国白宫贸易与产业顾问纳瓦罗2020年12月17日发布题为《精准的欺诈，选举违规的六大关键层面》的分析报告，揭示了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中六个摇摆州的异常表现。这些情况显示，本届大选很可能是川普总统的胜选结果被盗。纳瓦罗在当天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望这份报告能作为一个催化剂，推进对大选舞弊的全面充分的调查，而且尽可能在总统就职日之前结束调查，让真相大白。他说，如果川普总统能够胜出，我会是第一个祝贺他的人。纳瓦罗强调，第一，选举欺诈是处心积虑的谋划好的策略，目的是把票翻转给拜登。第二，六个摇摆州的非法选票基本上都是投给拜登的。第三，获得证据确凿无疑，最后一些机构与媒体一起竭尽全力的反川普，这些左派媒体早就预测说拜登胜利，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他强调，即使在大规模舞弊存在的情况下，川普也是以非常小的劣势落后的。这份36页的报告通过审查六个关键战场州的选举违规行为的六个方面，评估了2020年总统选举的公正性和完整性。用于评估的证据包括50多个诉讼和司法裁决，数千份证人誓言和声明，在各州的证词，智囊团和法律中心发布的分析报告、视频和照片，公众意见以及广泛的新闻报道。选举违规行为概括为六个层面，
包括直接的选民舞弊、选票处理不当、有争议的程序犯规、违反平等保护条款、投票机违规和重大统计异常。报告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任何人，尤其是主流媒体，声称不存在欺诈或违规证据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已发现的选举违规证据和模式的分量已经证明这一点。第二，被发现的和选举违规行为有关的问题选票数量足以翻转现有选举结果，从而对川普总统有利。第三，所有摇摆州都有相同或相似的选举违规行为，但是每个摇摆州的选举违规行为方式又各有不同。第四，窃选是通过横跨六个层面、六个摇摆州的大量多种选举违规行为，不是任何单一的银弹选举违规行为。第五，在极左势力拒绝调查越来越多的合法申诉期间，反川普的媒体和设立审查的社交媒体共同掩盖了美国公众应了解的真相，成为舞弊的同谋。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同时破坏了媒体的信誉以及美国的政治体系和共和国的稳定。第六，那些参与其中为拜登洗白的记者、评论家和政治领导人，应承认选举违规的六个层面，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确定2020年选举的真相。报告称，如果不能在总统就职日之前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有可能让一个只有少数美国人支持的不合法的总统上台。第七，立法和司法部门也未能积极全面地调查以上六方面的选举违规行为。这些政客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没有履行他们的宪法义务和责任，辜负了他们所在州、国家和他们政党的期望。此外，州法院和联邦法院，包括最高法院，也都辜负了美国人民的期望，因为他们拒绝对摆在面前的选举违规行为进行适当的裁决。第八，如果不能在总统就职日之前对这些选举违规行为进行充分调查，却承认违规行为有效，那么这个国家就会面临再也无法举行公平总统选举的现实风险。而定于1月5日在乔治亚州举行的参议员投票选举，就是对这种迫在眉睫的风险的初步检验。今年的美国大选牵动全球，越来越多证人出来指证，以及证据显示舞弊严重，中共等外国势力渗透其中，但美国主流媒体却不报道，各级政府和司法机构也视而不见。对此，台湾多位学者、评论家及立委认为，川普旗帜鲜明的反共，台湾人都应该挺川普，对中共说不。中兴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特聘教授刘洪仁在2020年12月12日参加谴责中共活动上说，美国大选的舞弊情形太离谱，整件事情背后最大黑手就是中共，但他深信正义一定会彰显。他说，美国被中共渗透得很厉害，中共收买华尔街，华尔街收买政客，美国的黑金政治严重，主流媒体也都被收买了。他指出，川普要清除华盛顿沼泽，所以非常困难。他分析说，极左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只是共产党的另一个包装。只要走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美国完了，全世界也就完了。他认为，美国全民都要站出来，因为背后最大的一只黑手就是中共，美国人应该起来抗共。秦毅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谢友元表示，中共是集权体制，是没有人权可言的。全世界都应该反抗共产政权。他说，这次美国的选举，我感到非常惊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中共在影响美国选举，试图要控制全世界。他认为，如果让共产政权这样继续下去，会把全人类毁灭掉。他希望更多人站出来谴责中共的暴行，将来共产政权才能被消灭掉。备役政战少将、政治大学外交系兼任助理教授余宗基说，这次美国总统选举向世界敲了警钟，自由世界受到了中共严重渗透，自由世界必须警醒。他指出，这次美国总统选举出现的状况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哪天也可能发生在台湾。他呼吁所有川粉走出来，川普是美国历任总统里最支持台湾的，特别是在军事国防层面。余宗基认为，川普之所以不受华尔街金融大鳄们的摆布，背后重要原因是他真正把中共定义为美国的敌人，所以施政重点环绕在对抗中共。他说，川普是第一位做到这点的美国总统。 他指出，对于中共的定义，川普也明确区分了中共跟中国人民。在自由民主阵营里头，很难有像川普这样对共产主义有清楚认识的领袖。甚至在华尔街金融大鳄的压力下，他对中共的态度还可以维持强硬立场。他强调，中共懂得利用民主体制的弱点，台湾一定要提高警觉，否则当中共势力全面渗透台湾，进入政府部门、民意代表，那是台湾可能已被全面掌控。他称，若发展成这样，会是台湾的大灾难。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台湾在这个时间点更应该站出来挺川普，更应该站出来向中共说不，力挺让川普再做四年。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55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民意的力量是巨大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9日。美国大选到了关键时刻，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场政协大战。美国和大陆的墙内人们都在发出捍卫人类价值和信仰的强音。一位网友说，互宪演讲是川总最重要的演讲，没有之一。甚至可以认为川普总统的任期才刚开始，战斗才正式打响。历史如何评说，除了敬畏上帝，川普是最爱教会、最护宪护国的美国总统。另一位网友说，越来越感觉川普总统是天选之人，他的使命就是来降妖伏魔的。网友雷鸣说，由此不单让我们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内幕有所了解，并且更进一步深入明白，全世界和人类如果处在共产集权下，将如何逐渐失去上帝赐给我们应有的恩典，人类将被置于灭亡的边缘。网友忘忧草说，民意的聚集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一旦聚集成民意，就成了难以挽回的力量，我们见证着这一切，追求自由国度。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推特、 YouTube 上真实的民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推文说，委内瑞拉的选举舞弊已经发生，非法的马杜罗政权宣布的结果不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现在正在发生的美国大选是舞弊和骗局，而不是选举。美国著名律师鲍威尔表示，当前这场美国大选舞弊是一场高度协调、资金雄厚的行动。鲍威尔说，我的办公室里就有一大包被碎纸机切碎的选票。前几天的大选听证会曝光的舞弊证据震惊了世界。联邦选举委员会 FEC 数据显示，投票机多米尼公司员工2014到2020年的政治捐款中 95% 给了民主党，司法部员工在本届大选中的政治捐款超过 85% 给了拜登。密西根听证会曝光选票被反复扫描技术8到10次。证人亲自作证，他在底特律 TLC 计票中心待了27个小时，没看到一张投给川普的选票。有网友说，听证会上人证物证俱全，没有一件因为虚假质疑而遭反驳。几十万计的大选选票，在投票机中竟被人像玩弄赌博机一样随意篡改。一起爆炸性欺诈录像证据在乔治亚听证会上出现，直接跌破了美国人的眼镜。这个录像显示，在乔治亚州富尔顿郡体育场计票中心，11月4号凌晨1点以后， 有人把四个藏在桌下的拉箱选票打开后尽情的扫描输入。当时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在凌晨1点10分报道，有五个人计票，居然说全国的命运都在这五个人身上了。听到了吗？CNBC 这家媒体居然在当晚就知道舞弊的真相。一位网友说，这次大选特别诡异，主流媒体的报道跟各州听证会的情况宛若两个平行世界。很多人抨击美国主流媒体不独立，如同中共的党报，除了日期是真的，什么都是假的，堕落败坏到极点，媒体不中立不公正，这就是社会的悲哀。网友 Angry Bird 说，今年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美国总统选举，第一次投票，也第一次经历了投票不公正的诡谲、揪心、伤感和压抑。也正因为这选举剧情硬生生逼我抛弃了主流媒体，很感恩能遇到新唐人和大纪元，帮助我在大是大非中认清善恶，做出对生命负责的决定。相信这也是对地球上每一个人的考验，川普是神选之人。日本网友门天龙感叹道，昨天在东京举行的声援川普总统游行示威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从未听说过日本人因为美国大选而游行示威，新闻媒体完全无视美国民主党动摇民主制度的舞弊嫌疑。但是日本人忘不掉川普总统在联合国斥责北朝鲜绑架13岁日本少女作为间谍教师奴役的功绩。日本牧师中川健一呼吁，在这场政邪大战中，基督徒应该支持川普总统，因为川普总统代表着传统正义，反对极端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网友感叹道，曾经在墙内看多了中共的卑鄙邪恶，无力抗争，愤而离开，后来选择了我认知中非常善良、勤劳、友好的美国作为我的第二故乡。但是非常痛心的是，这次美国大选上演的荒诞闹剧让我更深的思考这个世界怎么了。网友 Jason 说，不止美国大选，感觉整个世界暗潮涌动，一股暗黑势力似乎要摧毁现代文明世界，取而代之的是垄断独裁的世界。全世界各个角落都在上演着相同的舆论导向，都在摧毁着传统和道义。世界各国人民不及时醒悟，意识到危险，将后悔莫及，现有的和平安逸生活将不复存在。所以全世界意识到的人都在努力，不只为了美国大选，也为了今后的自己和孩子的未来，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醒来，加入正义，与神同在。还有许多过去反对川普的推友，这次面对川普遭遇大选舞弊、媒体欺辱、众多落井下石的困境时，他们反而挺身而出，全力支持川普总统，伸张正义。这次大选，许多华人也纷纷站出来支持川普总统，参与作证，毫不畏惧，成为公民典范。比如格瑞斯苏、林静等等，这都是以前没有的事。网友 Felix 说，美国这次大选的确史无前例的令世人关注，太多不同国家地区通过台底交易和暗箱操作，试图摧毁美国大选的公平和正义。这已经不是川普和拜登两人之间的博弈，这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摊牌。这次大选的结果将会深远地影响到整个世界未来的走向，不守住这条防线，世界将陷入深渊。美国大选是我们每个人的大选，是人性的大选，信仰的大选。当我们为信仰与价值而战，就会得到上苍赋予的力量与智慧。2017年6月，川普总统在自由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说，记住一点，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件值得做的事是能轻易实现的，从来没有，没有。 坚定信念意味着你必须面对那些缺乏勇气做正确事的人们的批评。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勇气、胆量或毅力去面对和去做。这是一条所谓的人迹少至的道路。川普总统还说，当人们将自己的信仰付诸行动时，美国会变得更好。只要我是你的总统，就没有人能阻止你们实践和传播自己心中的信仰。我们将永远捍卫所有美国人向上帝祈祷的权利。我们将永远听从上帝的教诲。川普总统三年前的讲话，正是现在美国和世界所面对的，就看我们每一个人能否站在正义一边。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了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 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仁。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个政法官员的觉醒。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政法委的高级官员，我们给他起个化名，就叫张伟。本来他在执行中共的命令，监视法轮功学员老杨，可是最后他居然让老杨帮他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这期间他经历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法轮功学员老杨开了一个店，每天晚上10点打烊。去年年底有一天傍晚，和老杨互不相识的张伟来找老杨聊天，将近20天，天天如此。老杨耐心地听张伟讲，等他讲完之后，老杨就给他讲一些法轮大法的真相。时间长了，老杨就断定张伟是政法系统的人。一次，老杨在交谈中对张伟说，大法师父要我们尽可能地救所有的世人，包括那些迫害过我们的也要尽量救。也许是这句话触动了张伟，他走了之后很久都没有再来找老杨。没多久，武汉肺炎爆发了，病毒也蔓延到了老杨所在的地区。老杨以为张伟不会再来了，没想到他又来了，而且是在疫情正猛的时候。张伟说他刚去了一趟武汉。张伟能在武汉控制这么严的情况下来去自如，可想他的身份不一般。老杨问他，武汉死了那么多人，怎么官方报道才死了3000多人？张伟说，你认为死了多少？老杨说，听老百姓说得在公布数字的后面加零，至于加几个零还说不准。张伟说，是这样，政府公布的消息都是假的。老杨又问，听说有个领导在武汉视察一个小区的时候，小区居民喊假的，全是假的。张伟说，有这么回事，当时我就在现场，当时很多居民推开窗户这样喊，太假了，共产党真是太假了，完全没把老百姓的命当回事儿， 纯粹是草菅人命。我这次算是彻底认清共产党了，麻烦你在大集云网站上把我和我家人的党员都退了。张伟随后讲了他连续那么多天来找老杨的原因。在张伟来老杨的店里之前，公安已经调查监控老杨四个多月了，还安排当地派出所警察抄了老杨的家。神奇的是，在抄家的时候，大法的书籍和真相资料就放在显眼的地方，警察到处翻就是没看到。张伟说，我以前也不信什么神不神的，这次的疫情真的让我不得不信了。原来是准备在过年之后开两会前对你们法轮功来一次大的行动，没想到瘟疫发生了，计划就被打乱了，也就不了了之了。老杨说，我给你一本大法的书转法轮，你看看吧。张伟说，我有，我在看，为了了解你们的动向，你们法轮功的网站包括明慧网我也经常看，以前就是因为没亲身经历过，所以对明慧网讲的都不太相信，尤其是那些在法轮功中发生的什么神奇的事儿，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可是我这次在武汉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我是真信了。一些武汉居民感染了病毒，竟然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好了。张伟感慨地继续说道，真是太神奇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前不久张伟又来找老杨，见面寒暄之后，张伟问，你们知道为什么美国尤其是纽约的武汉肺炎感染那么严重？你们师父刚发表了一篇叫理性的经文，你看了没有？老杨说，我当然看了。张伟说，你们师父说了，瘟疫就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真的是这样。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瘟疫那么严重，他们不知道美国被中共渗透的多厉害，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就是被中共渗透的最凶的地方。我就亲自到美国执行过几次渗透任务。张伟说，你们法轮功太了不起了，敢于担当，敢于讲真话，你们的真相资料写得特别好，我也要像你们那样去做一些事。那么张伟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我们再讲讲张伟被派到武汉维稳期间都做了什么。由于张伟多次接触老杨，明白了一些法轮功的真相，在武汉期间，张伟看到了大大小小各级官员的腐败无能、草菅人命和弄虚作假，看到百姓的悲惨无助，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张伟对中共的最后一线希望。而与此同时，他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在大瘟疫中救人的种种神迹，去除了对法轮功半信半疑的想法。因为法轮功学员在大陆到处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救人，张伟曾经对老杨说过，我也要像你们那样去做一些事儿。张伟真的在这样做了。离开武汉之后，张伟对很多人讲了他的见闻，其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武汉附近的一个村子有不少人感染了武汉肺炎，由于全面封锁，村子里面的人根本就出不去，也没有医护人员来救治，得病的人越来越多，病情越来越严重，情势危急，怎么办？村长召集全村人聚集在一起，齐声的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已经染病的人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村里也没有人再感染了，从此全村人平安无事。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让很多人看清了中共的本来面目，其中包括一些在中共体制内职务较高的人，以及像张伟一样在政法系统中参与过迫害法轮功的高级官员。看来中共的末日已经到了。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
请听大法带给他俩彩色的人生，作者台湾连小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1月19日。我们要结婚了，嘉宏和瑞美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宣布着这项喜讯。我们希望在结婚之前，将心中的喜悦及法轮大法带给我们的美好告诉所有的人。9年前，一位热心的同学告诉嘉宏，有个美丽的女孩和她有夫妻脸。就在这样奇妙的牵引下，嘉宏和瑞美谱出了一段恋曲。恋人交往的初始甜蜜的渲染，总是模糊了对方的缺点，但慢慢的缺点就一一显露出来了。嘉宏那时候的身体很不好，脾气也不好，好像哪里都不好。瑞美数不清到底当时的嘉宏哪里不好，只记得他们交往的前5年，每一次约会总是由看病来揭开序幕。嘉宏说，从有健保卡开始，我就每个礼拜看病一次，是真正的药罐子。看病和约会的时间重叠，看病、针灸、拔罐子成了约会的例行公事。我从小就常感冒，1年有300天在感冒中。国中时期得了胃下垂，吃东西不能消化，一吹到风就头痛欲裂，还有过敏性鼻炎、偏头痛、关节痛、疝气、心绞痛、干眼症、贫血、痔疮、慢性腹泻。冬天上学，我必须一手捧着头，一手捂住鼻子，弯着腰走路。约会期间，瑞美陪着嘉宏看遍了中医、综合医院里的每一位医师。一身的病促使嘉宏研读中医书籍，对穴道、舌象、汤药、处方都略有心得，却仍改变不了虚弱多病的体质。他还经常劝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瑞美突然记起来嘉宏的另一项苦恼。嘉宏说，生病的人也没有口福，体质加上胃病，让嘉宏严格恪守吃的禁忌，冰的不行，甜的不行，酸的、辣的、炸的、苦的都不行。最后嘉宏只能吃清淡的素食，同时不忘提醒纤弱的瑞美也忌口。只是像我这样体质不好的人，怎么吃还是一样一身病。长期谨慎的养护身体，也长养了嘉宏拘谨而自我中心的坏脾气。瑞美说，有一次我感冒不舒服，还上了全天满堂的课，嘉宏临时打电话要我坐公车到台北陪他一起去索取演唱会的票。我很不想去，拖延了一些时间才出门，结果到了台北打电话给他，他居然咆哮说，你这么晚了还来干嘛，叫我自己再坐公车回学校去。我在公车上就一直哭一直哭。事过境迁好几年了，嘉宏回应瑞美的笑里有腼腆的歉意。那时候我性子急，也不懂得为人设想，开车跑业务遇到塞车常常十分烦躁，一股冲动让我一个人在车上就开骂起来。有一次上交流道时，我如往常一样对着前面牛步前进的车子一路猛按喇叭，没想到那辆车停了下来，堵住了我的去路，从车上走下了一位彪形大汉。我吓得赶紧锁上车门，也猛然惊觉自己的歇斯底里。嘉宏反思，实在不解自己平时脾气蛮好的，怎么一上车就变了一个样。身心最低落的一次发生在2000年，嘉宏刚从电脑多媒体班结业，在补习班的出色表现使他急切地想在职场一展身手，没料想班上同学都找到工作了，唯独他还在家待业。日子一天天过去，心理压力转向以生理的病症为出口，嘉宏的身体出现了莫名的疹子，遍布全身，晚上奇痒无比，像有无数只虫子往肉里钻，苦不堪言，整夜合不了眼。中医对此束手无策，嘉宏的皮肤抓烂了，指甲缝填满残败的皮肉屑， 双腿留下大片抓伤，而黑色素沉淀的疤痕。由于胃承受不了猛烈的西药，一直避免看西医的家红，这回在连续几个月夜夜煎熬的痛苦下，不得已求助西医了。医生开的药只有第一次有效，几天后复发，再去求诊已不起作用了，医生只能开安眠药。这对年纪轻轻的家红打击很大，他觉得几乎没有路可走了。抱着碰碰运气的侥幸心理，家红开始寻找气功锻炼。2001年2月，家红从家中信箱收到一份传单，上头报道了一些教授、医师、律师修炼法轮功的故事，看了很心动。但是当时电视刚转播了大陆中央电视台提供的天安门自焚案，那个骇人的新闻像一片阴云罩住了家红求道的心，使他对于学练法轮功产生了迟疑。传单上列着法轮大法网站，还提供书籍免费下载。谨慎的家红决定先自行下载转法轮，阅读看看再说。粗略的浏览，家红读到了许多做好人的道理，觉得很正。虽然参加了法轮功9天学法练功班，但心里还是有点担心。观察了3-4天，家红发现法轮功学员真的都如书上所说的严守心性，注重道德，不收费，不收礼，才放下了忐忑不安的心。转法轮一开头就说法轮功不是治病的，只为真修者净化身体。家红当时想，好吧，豁出去了，就花一年时间练练吧，不去想病的事儿了，就照书上说的真善忍去做，一年后如果有效就继续练，身体没有改善就不练了。结果就这么一练，让他痛不欲生的皮肤病竟然在10天之内痊愈了，常年困扰的几十种疾病在一年之内不知不觉中都悄悄远离了。我很快从46公斤长壮到现在的标准体重，修炼3年多来没看过病了。家红很满意现在的体格，不高但健康。在深入了解，家红惊讶于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的惨烈迫害。他发现那个自焚的新闻根本是中共一手造假出来的伪案，为了污蔑法轮功，江泽民竟然公然导演这出丑戏，并向全世界散播谎言与仇恨。家红想起自己走进大法修炼之前踌躇迟疑的脚步，一份帮助世人明白真相的使命感便油然而生，同时也乐意主动来到9天班协助教功。在一次9天班上，家红见到了一位太太，穿着打扮看起来不下40岁，神色憔悴，面容犹如风干拂居皮一样干缩黑瘦，让对中医稍有涉猎的家红印象深刻。原来这位太太罹患癌症末期，医生刚宣布他只剩下7个月时间了，绝望、伤心、恐惧翻涌来袭，他只身在公园里惶惶度过了一整夜。清晨天蒙蒙亮，来到公园练功的法轮功学员发现在一旁哭泣的他，给予安慰也鼓励他来练功。半年后，家红带母亲参加学法组时，再次遇见了那位太太，这回却几乎认不得了。他不但推翻了医师宣判的死期，更从风干的橘子变成了皮肤光滑、气色红润的美丽少妇。亲眼目睹这判若两人的巨大变化，更坚定了家红修炼大法的心。家红体质的迅速改善，女友瑞美看在眼里，同时也在观察着家红的心性变化。她修炼之后比较体贴，比较会为别人设想了。去年5月，瑞美也加入了法轮大法修炼行列。修炼后有一天早上练完功，我骑机车载妈妈回家，肩膀突然被什么东西重重击打了一下，回头一看，那是一条正在解冻的大鱼，一阵恶心让我想破口大骂，但话刚到喉咙，有一个念头在脑中闪现，我是修炼人，不能骂人，然后立即嘲笑自己真是修得不好啊。过去那个脾气暴躁动辄骂人的家红，笑说着自己最近遇到的事，天真无邪，有份洗净尘泥般的肃静。 未来的日子，希望我们俩都可以依循着真善忍的法理去做，一起携手共同精进。挥别过去晦暗的日子，金色的阳光正洒在这对佳偶身上。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忍。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